不
不，不麻烦。
现在可以，从前很麻烦。
以前是麻烦。
以前很麻烦。
你知道中国这个就是我一直感觉到中国这个地方有个时间问题了，有个时间概念。所谓法律概念呢、啊？所谓法律概念和一种这种所谓就是社会公德，或者是等等等等，好像这些东西，就中国人现在开始讲究法律，就是所谓一种新派人物，就是或者少壮派人物或者什么，他们讲究法律。那么有一些老派人物呢，他们讲的道德观念，讲究口碑，我是不是说你好，哎，那么这样的一些东西等等，形成中国现在一个混沌的这么一个制约条件。但是呢，中国人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什么，还是一个时间概念。时间概念就是说制约了这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他们两个是相互存在的，那么还有一个东西他在管这两个东西，必须他这个时间概念时间来改变。说接触没有时间，我今天开第二次你不来了，开会开始这那么通过时时的新闻我看就完了，有话没有话
新的一点，
所以这种观念，那么我自己来做什么东西，考虑那个作品的时候，
你如果会批判你或者什么，
我不怕这个，所以说我有那么多作品还没有，我没有听到是什么声音，我也没有关系，因为是我自己所想写的，我这个时候非常想写这个东西，我就去写了。我没有必要就是我写了这个东西我是为什么，比如说我是哎呀为就是说别人都在写这时代新版，我也就没有顾及到就是说我是不是没有写严肃作品，我好像觉得在白活。当然有的时候会在想我应该写作品了，但是好像拿起笔好像感觉到我还并没有流出这个东西来，那么我就可以暂时就是这样，写的时候和一种最轻松的时候，我投进去写一个东西。说就是说，我想这样能够出现。
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唤。
哎，听从内心的东西。
那你不是，比如说1989年6.4以后，你有没有特别想写一个东西？
有。
哎，
六四。当时还没有六四的时候，是在3月份之前，几月？后庭一曲。后庭一曲实际上是借助中国一句那个就是一种所谓讲亡国之音，那个时候是讲借助亡国之音，实际上这种后庭花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种就是实际上是一种文人的骂人语言了，这样应该说是这样的，就是你要应该亡国了，实际上是一种忧虑。那二月份左右那个时候开始动笔写的，就感觉到有一种造势，这个之前之后六四一过的时候是写那个零号交响曲尾奏，那个情绪特别烦躁，特别烦躁。到我要为这个事件，这个事不是这样一个，就是写。
但是因为急。
但不是，但是。
有这种感觉。
就是就像那一种预感，就像那就像什么东西，它都会跑出来。
是。
这实际上是一种动物本能，它对要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就讲动物本能的东西，那么它会出来。
刚刚你的作品的名字帮我写
一下，
那个后庭
里面都在里面，后庭有里面有很多
不行
后庭
可以听得出来有东方红，
对，听得出来变了另外一个东西，就我发觉东方红实际上中国音乐家也二里面去
大耳朵加四朵，
就是大耳朵叫，就后来跑到幺二里面去了，到了地就变成完全变成
这样。那舞剧里面，后来是一个舞剧，又有这个因素出现。
舞剧这东西就通篇都是，
这是什
么？不是东西。后来我就发觉它就是中国的一个东西。
你在写后庭遗曲的时候是有意的，是有意识的。
它是一个音程的因素，一个音程的关系，就是不是一种直接的影射。我自己感觉到，我这可能。我是感觉，如果说你出现的话，那么自从中国大地出现了东方红这个道之后，我就悲叹这种比较僵死的武生化的这种概念。当时有这个，那么以代表作毫无意义，这是一个历史代表作，就是东方红，没有任何一个作品超过它的经典程度。我当时在这里头有这么一个，就是想到，就是也就这么一个感动。
但也就因为，比方说东方红，现在差不多每个人还很熟，还知道他是怎么样。
对。
可能 过以后没有人知道那个东方红的旋律或者什么。
嗯，
所以以后那些用动的作品不少。
嗯，对 对
有很多，有的是风词，有的是颂，
歌颂。对，
嗯，以后没有人了解。
嗯，
你觉得五十年以后，
嗯，没有人在了解这个，没有人在记住它了。
对，
就是那么你的这个写的这个用的这个音调有什么意义在哪里？
就是我不是说要用它的音调，而是它的音关系。
嗯哼，
那么这是音乐上的问题。
嗯哼，
大耳朵加
哎，一个大耳朵加一个四度。
嗯，所以不是
它不是为了不是为了这一个曲调。
嗯，
哎，
就是整个中国音乐很多。大耳朵加个四度，嗦哆啦，这个大耳朵，嗦嗦啦，嗦哆又是四度，
哎，全是这样子的，
什么
大耳朵加一个四度，或者反过来一个
五度，
你像崔健的《一无所有》一样的，哒哒哒哆哒滴嘞嘞，就是这样。所以中国的音乐充满着一种这样三个音的这种结合，所以最后就在原来那个回音，整个我们这样的观念，也是从这样的来。当然我那个五句写很粗糙的，我到时候要写总谱的时候会把它整体归纳一下，归纳一下，那个是为了让他们排练给曲调。
那你接触传统的那个西方传统的音乐比较多，或者现代的音乐比较多？
哪个多？
嗯，好像各占其半。
都有。
哎，都有，
嗯，
就是好像，因为我也还非常喜欢传统的音乐。
嗯哼。
那么我非常喜欢现代的音乐。
嗯，特别喜欢谁的音乐？
嗯，我喜欢很乖，我特别喜欢一个叫西贝柳斯
的。真的。
我不是说管他传统与否，
嗯，
也不是说他传统，也不是说他现代。
嗯，
就是好像就是说他的呢，就是说会使我听进去。
嗯，
就是说就这种感觉，就是好像会喜欢这样一个东西。
嗯，
也可能这个可能是个气质的问题。
嗯。
那就是像在北京，王希林先生问我，就是说刘源，你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好像听你作品特别苦，特别苦，有这么多苦。我说我其实从小到大没吃过苦。我说我没吃过苦，因为总感觉到就是说有很多大潮嘛，就是下到农村去啊，或者说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家里你父亲被人家打死啊，或者说什么这样的才是苦。那么我好像感觉到，我没有过这些事情。我从小这个环境非常。我父母亲都是军人，军人在文化大革命，他们是好像是很高的一种人，他们不会受到任何去打击。
嗯，
那么我们也就没问题，而且家里，
都是模仿，
哎，都是模仿，都是这样，都没有任何问题。
是是是。
那么我就想来想去，我发觉我是个，就是说一种苦的气质和一种气质，就是人呢是一个这样的人，即便没有受过苦，他出来的东西就是这样。
还是苦的。
哎，其实。所以说这我想的那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东西人一个人他长成以后跟他的生活是不是有关系。
嗯，
好像没有。
嗯，
好像就是说或者说没有很直接的关系。
嗯哼，
你认为是这么理解
的？就是有很
是天生的，
有很多东西确实我感觉到是一种天生的。这种人天生他就很多愁善感，他很喜欢流泪，或者说你就像男人和女人，女人就特别喜欢流眼泪，男人好像就相少一点。那么这也就是一个天生的，也不是说女人她就是说，特别的苦多，她就拼命流眼泪，是不是？这就是本身就是很自然。
当然是。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你不同意啊？
对对对。
我觉得人因为后天所改变的一些东西是很有限、很有限的。
嗯。
应该说是，本身的东西是占一个主导的。
嗯。还没有说你很喜欢谁？
除了
西贝柳
斯，
除了西贝柳斯，你只喜欢巴赫，我是特别喜欢。
你是为了他说的，
不
是？对吧？
巴赫，我一直
觉得
不，巴赫，我一直觉得他神。
嗯，
觉
得他是个神，那个你现代音乐的关键是。
巴赫，我也很同意。
哎。现代音乐啊，就是不同氛围的都特别喜欢。
嗯。
哦，好像。
谁对你影响比较大？你觉得？自己觉得有没有一个比较？以你来说比较重要的，你
听。听他的音乐重要的。好像真的很难讲清楚。
是吗？嗯。
真的很难讲清楚。
嗯、
直接反在你反映你的作品里大概没有，但是呢，比如说举你比较觉得听得蛮有意思的东西，有点启发的东西，那个意思大概是。
就是我就是讲这个问题，我特别难回答，
嗯、
因为我很难。想得出来，就是说，你比如说，特别的喜欢一个作曲东西，是他手法，我拼命去研究他什么。
嗯。嗯。
而且我有一个毛病，我谱子啊，都不是很细的。原来跟杨老师上课，就是那种感觉，有些术语啊什么也都不大去看细的，就是看谱子，有的时候很快，啪啪啪，好的一本一本这样翻得很快，不会就是细部的去研究，完了之后看它构成的什么这样，就是说比较少这样看东西。那么写东西就是喜欢按照自己一个次序在那里走，按照自己一个次序，就往往就是说，当我就是脑袋里没有任何人的音响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写的就特别的愉快，写的特别愉快。所以平常也很难说得清楚，我特别喜欢听谁的作品。这个我真是非常难回答的一个问题。
因为你就他风格里面你没有听得出来是谁，
嗯，很明显的那个没有，
但
是呢有些东西，有时候不下意识的流露的东西，那当然可会有，可能会有，像他说的，有时候流出来一点，
有时候会流出来一点。
有没有中国作曲家对你印象比较大？老师，
没什么印象，对他没什么印
象。中国作曲家。那中国作曲家就是确实就是杨老师对我影响比较大，应该说是这样。那么其他感觉不到啊。
嗯，你听过很多他们作品，或者没有？
听过。
很
多。也不是很多，是
国内
听。有磁带拿来，那么就听了。
嗯。
有磁带拿来。
比方听谁的东西？老一辈的人或者。新潮的或者什么
东西，新潮那个时候是一股潮流，那个时候作品来的很多，那谭盾啊、曲晓宗啊什么他们的，那个时候都很多，何心田啊，包括徐淑雅呀、很多。
为什么现在没有？为什么现在那个新潮就好像没有了？你觉得？
因为我想任何一种说，就如同人穿衣服一样的。
嗯。
我想你不会每天就着一穿，
哦，
因为艺术在总体人的生活的比重当中，它如同衣服，实际上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像生命一样的，实际上在总体人类上面来讲，它如同衣服是一样的。像一个大腿里面是这样的衣服，明天如果说里头有那么一些人，还是就是明天要在另外一个地方有大腿，还有这些人的话，那么你肯定要改变自己。这是一种被迫改变，是不是？
是。
那么就是人们总在，就所以说艺术，我总觉得它是一个圆啊，是一个这样的圆的。那么人们有怀旧，有想走出去，想追求一些怪诞的东西。那的东方西方就是那它老是这样在跳，这个历史一直那也可能是这样。艺术没有这走，没有这个是对的，这个是不对的。或者是人们比如说到谭盾曲晓，中国人突然找到了，那个时候人似乎感觉到好像找到了一个什么方向，对吧？那确实是这有这种感觉。那么后来发觉也不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也可以听，那个也可以听，那是什么等等都很多东西。那么人在不同的心情下，你所想要听的东西也会不同。所以说艺术在人的总体生活当中还是如同衣服是一样的，它是一种生活的装饰品，应该说是。它不是人生活的根本，人根本确实就是你所需要的大米、面包，是不是？这个是根本，像工业上需要石油，这个是根本，确实。那么对我来说，艺术是像生命一样的，我不搞艺术我就觉得很难受，几天没有写东西我就觉得真的人要生病或者有什么事感觉都。
说他没有把这个朝那个朝看得很重，
实际上我还感觉到就是所谓一个朝，如果说人拥挤到一个朝里面去的话，这个人毕竟有主见，他毕竟是没有主见的，
自己的建议，
除非你是这个朝的领导者，那是另外一回事，你是这个朝里的一员，这个人 都是没有什么用的。哎，就讲我们现在穿皮鞋，那么很多人穿这种旅游鞋，那么那个时候时髦一些，就是说包括温度最高的时候，他们穿那个旅游鞋才很好看，我觉得在音乐里面去赶这种潮，如同穿旅游鞋，如同天卖一个什么新鲜的衣服，我要去换个新，是一样的。他是从众心理，实际上自己是缺少个性的。在音乐里头也是，把自己或者说分为一种什么流派，也是一样，这都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都跟穿一些流行的东西，或者我今天流行用这个擦嘴的手巾是什么牌的，什么牌是一样的。我们往往就是很多人他们会讥笑那些那些一般的市民或者小女孩子，他们今天流行比如说绿颜色的军装，明天流行牛仔衣服，后天流行什么，我们会讥笑他们。实际上我们不知道艺术界的这种讲究流行的这种是很厉害的，很厉害的，只不过伪饰或者说在某种环境里头认为是跟上一种什么潮流，这个人这种跟潮流应该有一种坐怀不乱的这种胸怀。
对，但是以外国人来说，那个新潮音乐是在中国音乐历史上面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
对，
世界上面应该说这种音乐是它的艺术怎么讲，
宝库，
艺术它比较珍贵，它比较好，是不是？所以世界就看这种音乐它很了不起。所以我的问题也是说，你觉得中国音乐有没有未来？
中国音乐肯定有未来，不会有未来，肯定有。
但是我
这个未来是不是就是说新潮音乐它在中国的音乐历史上起的作用是不是有这么大，把中国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是不是在中国发新音乐发展的一种方向？
它是不是一个高度还可以上的？或者它是一个高度因为下起来，下来不是下。
我相还会再有。还会再有，肯定还会再有，因为这个怎么说呢？这又谈回到我讲那个动物本能的问题，那也是动物本能。当你没有火山爆发的时候，我们好像看蛇什么会出来，就是说，好像一个国家一个什么，它的这个时期到这个时候，那个时期到那个时候，除了有人的多少人在努力，它到了这个程度了。这种努力，我应该说一种不努力，说是一种自觉的努力，一种不自觉的努力。一种不在某种结合点上、契合点上，它就到达一个共振的一个高点。我相信谁都没有能力去安排历史。对，我所以说新潮音乐它也是一个历史，它也是历史。那么它这个历史也不是说谁有能力去安排它的。那么在当时的那这样的历史、这样历史走到这个时候的时候，那么恰恰又在他们这一个班里面，这很重要。他们的班里面，那么又构成了这么一种象形。那么有足够的人和在中国在进入越彷徨时期他所出现的这么一个，那么这个很重要。那么就是可以说他们是在一种自觉的情况下的一种不自觉相互努力的这样一个东西。那么无独有偶，就在那个时候，四川、上海那等等这很多地方啊，同时出来一批人，这些人并没有跟他们联系，同时这就是动物本能的问题。一个大地它所这么一个收的季节，我经常看到那个田里的麦子，为什么这个地方会一堆东西特别茂盛，那个地方稍微少一点。那么当然有的时候是人为可能多一点，但是就是说今年的这个收成要好一些，比去年要生成好一些，人们都会讲今年风水好，风调雨顺。实际上这是有，那地球是活的了，它是有它的营养所在，外溢多一点少一点等等这些问题，我觉得是有一个更大一个天与地的人的这种关系的问题，并不是说哪个人努力。比如说现在在上海，比如说杨老师，他也是调集一帮人，二三十个人，他们在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难道就对中国能够构成也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吗？
构不成。
可能可以，
但是现在看起来是，
但是现在你要感觉的话，可能是不可能。
对，
为什么可能不是？
因为整个的环境呢，没有这个
整个大的气候，
没有刚说的那个历史，新潮音乐把它推出来呢，也必然，
对，
也必然到了这个发展到这个需要这个东西，现在没有这个环境，没有这个条件，外那需要也没有，
不，
所以我想做，我现在把和弦弄来了，他们在上海有学生在搞，搞不起来。
很困难，是的，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所以 那就话又说回来，汤顿屈小松他们当时在中国不是掀起是这样吗？
嗯，
现在叫他们在国外，比如说到国外他去学了很多的，那肯定是要比他在中国学的东西多得多，他们再回来同样干不成，很清楚这个问题。
对，
他们甚至会被崔健被所有这些 pop 打得落花流水，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崔健也像是一个历史，这是没有办法的，这不是一个人想去努力，就如同讲毛泽东在历史上的问题一样，这不一个人努力就能做到的。所以说我觉得是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种东西它能够在中国出现一次，它就必然有第二次第三，我就讲艺术它必然是这样。他，我觉得他们的所谓这种新潮，他们的珍贵，珍贵在什么地方？珍贵，珍贵就是在中国的音乐上，他填补了一个东西，原来没有这个东西，那么他现在有一个这样的方式的，那他原来也有，
你说什么样的？
应该原来也有，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直有这样的东西。
嗯，不，30年都没有，我觉得。
我是说
三
中
写那个什么，
三中
那个遥远的地方，
遥远的地方在那，遥远的地方
还有一个
夜曲，
这个以后没有什么现代的东西，不是很少，加摩也有写一些什么，那你说陈刚写一个什么十二音？
不，他用十二音写的是整个音乐，还不是十二音的，不是纯十二音的，
哦，
球迷像那样东西，他用了一点十二音的技法技术，用了序列，但是呢还不是十二音音乐，还不是真正的十二音序列，
不是十二音音乐，
所以这种东西
那是在中国的当时的条件出现的，当时呢无调性的东西呢，其实学生自己有人在那儿搞，有些人在那儿，包括我那时候养病的时候，我还有个朋友，这个朋友现在不搞音乐了，他就喜欢写一点曲子，他觉得自己觉得是无调性，其实没有什么任何真正的没有什么训练的，没得到训练，这样东西就是有影响的作品，十二音的没有了，朱建尔他用一些苏联的手法，就是那些这样的手写了一些，但是跟现在的东西很少。
这样我觉得中国历史上类似于像这样的所谓讲新潮音乐，其实原来很多，就是原来经常也出现，你比如说姜夔这个人，我就是一个。
谁？
姜夔。
姜夔啊，姜白石，
姜白石
就是古代宋朝的，
宋朝，我们也同样还是觉得很这个人思维很有趣的一个人，很怪的。那么就想再研究另外绿枝上面讲朱载堉又是一个，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了。其实历史上被淹没很多，我们被一个大的主流所盖掉了很多东西。如果要探源中国，这样探源回去，很多可以找出它的历史悸动的脉搏。它有一个历史的时间间隔。
那么就虽然出现了，
虽然中国那个音乐是那种历史，我觉得它是被动的，它不是自然而发展的。
应该说是被动。
因为比方说，假如果是一个自然的发展，它从三中开始，应该那个现在音乐应该可以发展，但是因为政府的问题，现在音乐三千年都没有现在，
对，
没有人听到了。
那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受的影响。
对，政
治。那么包括刚刚说的问题，那个姜夔的问题，姜白石，姜白石，他作为一个个别的人物，有这么很出色的人物，但是呢，周围的环境没形成那个条件，他不会主导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流派，没可能形成那个东西。那么这样也是，中国的现代音乐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人，像谭晓林也好，杨钰诗也好。桑弘也好，罗中人也好，他们开始想搞一些东西，搞了一些，但是周围的环境没有这个环境，没这个条件。那么正像新潮音乐，中国在那当时的条件出现了这么一个东西。随着政治系统的发展，国家的发展，人们现在搞第一，中国最重要的是把经济搞上去，没有人来考虑文化，没有人来想听点什么音乐，更多的想赚钱就休息，唱唱卡拉 OK， 喝咖啡，听点 pop， 就算了。他们现在中国现在眼下也是说，上海音乐学院想搞，现在虽然找了那么一群人在那做出来，跟环境
有关系。
那个环境跟那个1989年没有关系的，它是经济发展。
多少也有关系，因为从那个以后，经济那个、中国的经济，那一个是经济发展，一个是因为 pop 和那个新潮一直是被一直在被批判的。
虽然 pop 还是很流行的。
尽管在批判还现在还是很流行。
而且现在也有什么政府开了一些什么 pop 的比赛。
这个上海。
对。
对。
又上北国北京。
对，但是还是政府做的。
所以说这
是。对，这个很有意思，所以他以前。
对
对。
他们也是在反，所以说这个问题我就讲中国很有意思这个现象，
嗯，
因为呢，我就讲就可以看很多历史的事件上，比如说就讲毛泽东，为什么中国人选择了他。